第三篇，这个背景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是大卫的诗，是大卫犯罪以后，经过痛悔以后，他的儿子亚沙龙造反，在这个时期是大卫所写的诗。所以这里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第三章的题目是求助的晨祷，是他早晨的一个祷告。求助的晨祷，起来，早晨起来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我们看一节到二节，一节到二节，呼求蒙允，必胜强敌，远超所求。呼求蒙允，必胜强敌，远超所求。第二段三到四，主话是我思维的盾牌。第二句，他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就他在圣山上祷告蒙神应允我。第三段五节到七节，求神起来敲碎仇敌的牙齿，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两句话，求神起来敲碎仇敌的牙齿，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最后第八节，救恩属乎神，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这一段是大卫他在神面前犯罪以后，彻底痛悔以后所做的事。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段里，他就讲到他的仇敌是这么多，但是他没有惧怕，他祷告神，他在呼求就蒙允。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因为当时背叛的人越来越多，一面是亚沙龙在背后下面活动，他呢这个引诱很多的人都归向他，所以他我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实，你们的案件我都能给你们解决。所以亚沙龙暗中大得人心，同时呢背叛的人也很多，所以说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也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因为经过痛悔，所以他在神面前蛮有信心。所以他的祷告蒙神应允，他说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虽然这么多，许多人都起来攻击我，甚至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但是呢他很有信心，他相信神有大能，神就能够帮助他。所以这里这第一段就是不怕敌，不怕仇敌，他是呼求蒙允，必胜强敌，他有必胜的信心。所以第一句呼求蒙允，必胜强敌，远超所求。所以大卫很有信心。接着三节到四节就说出来了，主的话是我思维的盾牌，不是一面的盾牌，乃是四面的包围我，是我思维的盾牌。所以是神增加他信心，也是因为他在神面前可以说是彻底认罪悔改，所以他蛮有信心。虽然是他的儿子亲自的来推翻他要做王，但是他很有信心。他正在去橄榄山的路上，有人就告诉他了，说亚基多夫也 在这个叛党之内，因此他就在山上，他就开始祷告。他祷告什么？他求神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就是这个时候说的。所以说他很有信心，在山上祷告求蒙应允。祷告什么内容？就求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成愚拙。亚西多夫本跟他是挚友，是好朋友，跟他心连心，非常好，竟然突然间被这个亚瑟龙收买。所以他虽然很痛心，但是他祷告神，求神使亚西多夫计谋，因为他知道亚西多夫很会给人出主意，所以在神面前祷告，使他的计谋变成愚拙，不能够被接纳。后来果然是如此，这就是祷告的一个结果。他在山上祷告，所以神就垂听他的祷告。这是三节到四节，三节到四节。所以你看每一句，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所以说，因为他的祷告是得胜的祷告，所以他能够说：“你就是我的荣耀。”祷告，祷告的他相信他的祷告蒙神垂听，所以你就是我四围的盾牌，四面的护卫我，四面的保护我，而且就是我的荣耀，也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所以他能够抬起头来，能够抬起头来。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他祷告知道神答应他的祷告，怎么祷告？为亚西多夫这件事情祷告，他知道神已经应允他的祷告。以后果然神就是答应他的祷告，借着他的朋友户塞，竟然怎么样破坏了亚西多夫的计谋，说今年亚西多夫计谋这一次所谋的不善。结果呢，这一个亚沙龙也就相信，哎，就推翻了他。这是何等的奇妙，这是祷告的结果，是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你就是我的荣耀，也是我抬起头来的。他相信神实在是听了祷告。五到七，他的祷告更有能力。底下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因为他刚刚醒过来嘛，他看见神给他平安，虽然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的攻击我。你说说这么多的人呢，叛党的势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大，当时是非常的强盛的仇敌，但是呢我也不怕，他不惧怕。耶和华呀，求你起来，我的神呐，求你救我。底下就具体的了，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腮骨就腮帮子这个地方，敲碎了恶人的牙齿。这两句就是很有力量，他能够靠着主啊，借着，我想就是借着祷告，借着祷告属灵的能力，属灵的全面，他打了仇敌的腮骨，而且敲碎了仇敌的牙齿。腮骨和牙齿代表什么呀？就是他们的强盛的这个嘴巴的力量。亚沙龙很有聪明，很有口才，很能够得人心，所以一下子许多的百姓，许多的人都跟随了他。所以他求主把这个仇敌的腮骨把它打碎，这个牙齿给他打掉，有这个信心。就是到第七节，这就是祷告的能力，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一章，就是大卫开始带领所有跟随的人呢、啊、逃难，赶紧走，赶紧的就离开，就是撒下的十五章。下下十五章，这个说亚沙龙已经预备好了，又派了五十个人在他前头走。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口，你看他多么的诡诈，多么的有权柄有能力，以为自己了不起。所有征讼的人来求王的时候，他都过来问他：“哎呀，你是哪一城的人呢？”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 某某城的人，亚沙龙就说了，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违背人来呀、啊、听你的这个申请，听你的申诉。亚沙龙又说，我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事，凡有争讼事都来到我的面前，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你看他完全想占神的地位，占父亲的地位。虽然有人进前来，亚沙龙都是这样说，所以他一时之间暗中得了人的心，他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以后就是整个的叛变越来越厉害，甚至于连这个亚西多夫也随同，那就是十二节。亚沙龙献完祭的说，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夫从他的本城请来了，把他请来的，不知道拿了多少的金钱呢换来的。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日渐增多，所以在这个全世界、啊、接着大卫就说了，快走快走。结果就是大卫和跟随的人就是蒙头赤脚哭的上橄榄山，大卫也哭，百姓也哭，跟随的人都哭，但是跟随人都紧紧的跟随大卫上橄榄山。你想想大卫说心里多么难过，因为自己犯罪，所以现在儿子也造反，所以说他难过得很，所以他就一面祷告一面求，所以就是在路上上了橄榄山以后，他祷告神求主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就在这个时候，所以神就听了他的祷告，神也怜悯他，大卫以后能够得胜，这是神的安排。大卫接着就遇见了他的朋友户筛，所以就安排户筛亲自进城去参与这件事情。这多么危险呢、啊、亚沙龙要发现怎么办呢？他不怕，这个户筛大有能力大有信心，结果就真正的做成了这个角色，就破坏了亚西多夫的计谋。所以这一件事情的成功就是因为大卫祷告，不住祷告，所以祷告大有能力，祷告大有权柄，借着祷告能够打碎这个仇敌的腮骨，敲掉他的牙齿，有这个能力，而且使得亚西多夫失败。他是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这么有权柄的人，这么会给人出主意，但这次他就失败。所以圣经也说他曾经也给大卫出过主意，出什么主意啊？就是出了主意就是犯罪的这件事情。所以如今呢，他也给亚沙龙出主意，你呀、啊、你现在就跟这个大卫的妃嫔怎么亲近，就在当时就在这个宫殿的上面，就大棚就这样公开的亲近他的十个妃嫔。这些事情他对于大卫也是很大的羞辱，所以说做这些事情就是看见最后就看见神的得胜。所以说大卫能够今天得胜是靠神，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权柄，所以他仰望神。所以这是一段五到七，就是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就处处保护他。前面就是他祷告神，神听了他的祷告，使他能够在圣山上蒙应允。底下就是第五节以后，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神亲自保护他。虽然有成万的百姓，你看这么多的百姓周围呀、啊、来攻击我，我不怕，他也不怕，这不怕的能力哪里来？从神而来。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吧？所以他就不害怕。耶和华呀、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呐、啊、求你救我，他祷告神，所以就能够打碎了仇敌的腮骨，敲碎了仇敌的牙齿。最后一节更宝贵了，救恩守护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最后为什么讲救恩守护耶和华？救恩就是救大卫到底的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讲到他在神的面前，我深信确实是经过深深的痛悔，他深深的痛悔，他经历了十字架的救恩，他经历了神的救恩，因为救恩守护耶和华，借着救恩 使他活过来，使他在神面前蒙恩。他如果没有这个救恩的话，他说什么？哎，人家也不服他，你祷告也没有能力，你还犯罪呢，你还这样呢，你怎么办？所以说他真正的看重了救恩是最宝贵的，神的救恩救了他，救了他的一生，赦免他一切的罪恶，洗净了他的一切的罪恶，使他的真是在神的面前比雪更白，比雪更白，使他的罪通通的得到了主对他的赦免。这个救恩就是他实实在在的经历了神十字架的救恩，经历了与主同死，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又经历了我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第三就是六章加拉太六章的十四节，我再说一遍，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五章的二十四节就是讲到我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第三就是讲到这个世界，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死了，就我而论世界也钉死了，世界也不再迷惑我了，我也不再去怎么样受引诱去可想这个世界，所以真正死透，所以他蒙恩，所以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最后为神的百姓祝福，这个祷告神愿纳。如果自己没有彻底悔改，你祷告什么？你求什么呀？所以当他真正的得到了神的救恩，属乎耶和华，他经历了神的救恩，最后他祷告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他实在在神面前是真的蒙恩了，所以说他也要求主怜悯，不要因着他的缘故使神的百姓不蒙恩，所以一定要求主大大的赐福给神的百姓，使他这次最后能够得胜，重新回到王宫。所以大卫的得胜完全靠神，不然的话你说他怎么得胜，是不是自己也败坏，自己也犯罪，所以就求主赦免，主一切可怜他，拯救他，赦免他一切的罪恶，所以他的祷告有能力，他的祷告有信心，他毫不惧怕，靠主那个远超所求。所以第一节为什么这一句，就是你看他这几句话，他就是虽然仇敌攻击他说你得不到神的帮助，但他知道他得到神的帮助，是吧？他得到了神的帮助，这就是第三章。